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这个4月14号2020年，是我们一年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15周。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五章啊。那我们都晓得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啊使徒约翰，也就是主最爱的门徒。那么从这个约翰福音19章35节，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作者是约翰的这件事情。你看这个约翰福音19章35节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啊，那人就是约翰自己。下面有说，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就像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路加说他所写在这本书卷里面呢，是已经啊详细考察过的。那这个路加福音说是从起初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然后我们详细考察了以后，路加说我按着次序写给你。那约翰福音呢，同样也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呢是自己的见证。那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最后面啊，这个20章31节，我们可以了解说写作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哈啊，我们啊看到的这个头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内容呢都差不多啊，都很类似啊，就是有一些增减啊跟细节的不同。但是约翰福音的写作呢完全不一样，跟这个刚才那三本福音书呢是不一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在这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有许多的指责。所以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看神的律法呢？他们认为神的律法是支持他们的立场，支持他们的做法。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可以了解法利赛人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但是在约翰福音呢，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呢，他说耶稣本身呢，就是神的话，耶稣是父所差来的，因此你拒绝耶稣就是拒绝这个圣父。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讲到啊，这个耶稣本身就是神的话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从啊一章14节呢会再啊说到这一点哈。好，那么在这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啊，在从法利赛人的立场，他们认为透过他们的解释啊，让大家来认识律法。但是使徒约翰说，信徒呢可以亲自来认识神，认识神的话是透过圣灵来认识啊。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这个啊，读到啊圣灵的事情，这也是使徒约翰所强调的一个部分哈，所强调一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有一个情形啊，就好像我们学这个数学代数一样啊，它常常是用一种 A 等于 B,B 等于 C, 所以 A 等于 C 的这种方式在表达。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些词句啊是重复出现，说我在它里面，它在我里面啊，类似这样的重复的词句在出现啊，这是啊约翰独特的一个写作的风格。好，那我们从这个第一章来看啊，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道呢，就是在希腊文呢叫做 logos 啊，道呢就是话啊，在希腊人呢就认为一种哲学思想啊，一种哲学思想。那如果从我们华人来看呢，就像是这个啊老子所说的哈、啊、这个道一样。 但是呢，这个地方讲的是不一样的事情。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就在创造以前， in the beginning， 在还没有创造之前呢，就有的这个道啊，道跟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你读到了一章一节二节以后呢，你可以直接跳过来读十四节。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哈。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这个道呢？我们怎样能够看见这个神呢？他说他成了肉身让我们看见啊。然后呢，下面就是又讲到说，神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呢，但是呢，在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借着耶稣显明神的啊这个各样的一种属性，包括显明神的荣耀，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说哦，我们怎么样看见神，怎样看见道呢？都是透过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在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哈，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呢，神说啊，有什么就有什么，说了十次创造。所以神的话创造世界，在这里他说道就是神。所以呢，我们可以像我刚才所说的 A 等于 BB 等于 C 这种观念，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约翰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就等同于神说的话，神说的话就是代表神。所以呢，这两者呢几乎我们可以画上一个等号在这里。他说我们看见创造呢是借着道，道就是神的话，到后来成了肉身呢住在我们的中间。好，那接下来就说生命在耶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这一句话比较可以解释那个不接受这个意思哈。那个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又说不能理解，黑暗不能理解光，黑暗不能明了光，或者说黑暗不能胜过光。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一个房间是完全黑暗的，你只要打开一盏小小的灯呢，这个灯就会赶走了黑暗，这个亮光会赶走了黑暗，这是明显的道理。所以他讲到说生命在他这个里头，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呢不是指着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可以活的寿数，不是讲这个啊，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讲的一个什么呀，人内在的一种啊内心的思想，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一种人生观，一种待人处事的方式，一种跟人家相处的关系。所以这个生命呢是啊，意思超越我们肉体的生命哈，所以我们要来理解这个生命哈，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层次来理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生命。他说这个有一个人从神来那里来，叫做施洗约翰，这个人来呢要为这个光做见证。所以我们说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是让我们读了这些约翰福音这些神迹这些记号，让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你怎么样见证耶稣的身份呢？好，在这里说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那等一下呢，讲到施洗的时候，有圣灵有父神跟他做见证哈。所以他说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要来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就是让人呢的生命哈，里面的生命有光发现出来，有光发现出来就是有耶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有神的话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开始改换我们的思想，改换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改换我们这个待人处事的方式，改换我们的行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就是说那个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我们从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一书，我们可以晓得说，约翰说我们要在光明中与神相交，那光明中与神相交的相反呢，就是在黑暗里面。 所以你继续行在黑暗里面呢，你就不是在光明中与神相交，与神走在一起，与神连结。所以那怎么样叫做行在黑暗里面呢？啊，我们从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说如果我们还是行在罪里面，那我们就是在黑暗里面。如果我们还是继续的恨弟兄，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那我们就是行在黑暗里面啊。这个是约翰一书，当我们后来讲到这里，会明白真正具体的行在光明中跟行在黑暗中的一个对比。所以在这里面他说，世界不认识他，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不认识耶稣所要带来的这种恩典跟真理啊。所以世界看见的还是当人是从自私、从罪性的角度出发点，在思考着做各样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里面呢是暗淡无光的。所以他就讲到说，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他所创造的地方，但是他所创造的地方，他所创造的人呢，不接受他啊，不接纳他。但是十二节就说，凡是接待他的人，凡是跟耶稣接受耶稣的人，就是相信他的名的人，相信他的名，相信耶稣的名，就是相信耶稣的身份，就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能够相信耶稣的时候，他说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怎样分辨我是从神生的，或者我还在，虽然我信主了，但是我还活在血气在情欲里面呢？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呢，我们讲到说什么情欲与圣灵相争。十五章的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他说情欲与圣灵相争啊，你里面有情欲啊，也有圣灵，这两个呢好像一直在这个对抗的状态里面。到的结果呢，你说我要顺服我的欲望呢，还是顺服圣灵？那如果你顺服欲望情欲呢，五章加拉太书五章的十九节跟二十一节就告诉你，你顺服情欲，你就会做出哪些事情，像是污秽、仇恨、增进、嫉妒、恼恨这些事情。他说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就说你还活在血气当中，你还活在情欲里面呢，你不能承受神的国。唯有你是顺着圣灵，那么五章二十节告诉你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你行这样事要结出生命果子的人，你就是从神生的。所以在这里一章十三节我们读了以后，我们怎样来明白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到了一章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我们读到这里说神就是道，道今天道成了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子，住在我们当中，那带来什么？他说带来很丰盛的恩典跟真理。那你读到这里呢，你就会想到说在出埃及记的33章跟34章有这样子的话语。在出埃及记呢33章呢，这个摩西对神说啊，就是摩西说，耶和华主，耶和华我的主，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许多关于神的荣耀，那对我们来讲，这个荣耀好像是一个抽象的名词，那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所以摩西说，神啊，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给你看。而这里我们就慢慢可以明白，当神在说他的荣耀的时候呢，荣耀在哪里发生？荣耀在神的恩慈里面发生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继续读到的34章的第六节的时候，当耶和华跟摩西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呢，那耶和华就在摩西的面前宣告，出埃及记34章的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讲这个诚实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真实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哈，从旧约出埃及记34章的第六节，神宣告他是 啊，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有慈爱有诚实的神呢。从这里面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了，啊，我们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一章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讲的事情是跟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三十三章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慢慢我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把神的荣耀呢，我们要从一个抽象化的一个观念呢，进入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神的荣耀在哪里彰显。神的荣耀呢，是在他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里面彰显。所以从一章十四节，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是借着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借着丰盛的恩典跟真理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点。好，那接下来就是说约翰为他做见证，那么也讲到说啊，我们看见耶稣呢，就看见父神。好，所以呢，继续的啊，我们就看见在一章十九节以后呢，主要就是说怎么样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身份。第一个呢，施洗约翰说我是来见证耶稣的，那这个是从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节中旧约预言的应验，说我是来为弥赛亚先预备修直主的道路。那么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讲到这个部分，修直主的道路不是叫你来铺马路，而是呢修足人内心那个弯弯曲曲的道路，填补人内心里面凹凹坑坑的那个有洞的那个内心、哦、所以他是来预备弥赛亚要来的这个啊先知啊，这个约翰。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在一章二十九节继续呢，那约翰就看见耶稣来，那其他的福音书就说约翰在约旦河边为耶稣施洗。施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圣灵从天上降下啊，如鸽子一般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我们也讲到说三位一体的神啊，具体啊在一起的情形呢，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神的声音，然后有圣灵降下，有圣子啊，所以呢，圣父、圣子、圣灵同在一起。所以呢，约翰就做见证，他说：“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施洗的这个耶稣是弥赛亚呢？”他说一章三十二节，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从仿佛从鸽子降下住在他的身上。那这里呢讲完了以后，就是耶稣呼召门徒。那在约翰福音就没有讲到耶稣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去四十昼夜哈，被魔鬼受魔鬼的试探这件事情。好，那就讲到这个啊，耶稣呼召门徒，当然这个耶稣呼召门徒这里讲到说是透过约翰的推荐，当约翰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他就对他的门徒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门徒听见呢，就要去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看见他们就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跟随我，你要什么？他们怎么样回答？他说拉比在哪里住？那这是他们的一种啊传统，就是说我要认识我跟随的人呢，我就是要去跟他住在一起。所以耶稣说你们来看看我这个老师，然后你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跟随我认识我了解我的时候。所以在一章四十一节呢啊，这个西门的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找到他的哥哥西门彼得，他就直接的说，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基督就是旧约啊的弥赛亚，这是同样一个字。就像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约书亚，约书亚是希伯来文，那约书亚翻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所以呢这里就找到了这个啊，耶稣看到了西门彼得呢啊，就跟他说什么，你要称为基法。那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这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基法呢是亚兰文，那亚兰文翻成希腊文呢就是彼得，所以基法就是彼得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些啊，因为不同语言的关系在这里出现了这样的名词。再过来 这个耶稣呢继续啊呼召腓力跟拿单业。那在这里呼召拿单业的意思就比较有趣一点啊。那这个拿单业看耶稣看见拿单业呢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就回答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啊？耶稣说，这个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的。拿单业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这什么关系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啊，你可以先看二章二十五节。二章二十五节呢，耶稣说他知道啊，有很多的人，但是不将自己交给那些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到后面呢还会再发生。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从他们犹太人的观念，凡是先知从神来的，一定知道人的心里面在想什么，预测预知的。所以这里耶稣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他看到拿单业就跟他说，然后拿单业就承认他是先知，他是神的儿子啊，这是关系是从这里来的。那他说，拿单业，你是个真以色列人，你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啊一个对比，我们晓得以色列这个名字啊，这个所指的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呢，就是啊一个狡猾的人。但是雅各遇见了神以后，从骗子变王子啊，所以呢神把他从雅各这个名字改成以色列。雅各这个名字代表了他原来的这个身份跟为人，代表他是一个啊诡诈的人啊，是一个诡诈的人。但是他成为骗子变王子以后，他成为王子以后就改名叫以色列，神的王子。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了解说，他在讲一章四十七节呢，是在讲拿单业，你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你是真以色列人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在讲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呢，就是他们来到加利利的迦拿，那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个神迹。在这里有一个娶亲的宴席。娶亲的宴席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人家要预备酒给来的这个亲朋好友来喝酒。如果酒喝完了，那这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啊，没有礼貌的事情，而且也破坏了整个宴席的这个气氛。所以呢，在这里面呢，酒喝完了就变成一件啊重要的事情，我们叫 big deal。所以这里面呢，当耶稣跟他的母亲还有几个人来到门徒来到这个宴席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酒喝完的事情，欢乐的气氛即将要被中断，犹太人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即将要被破坏的时候，当然我们在读到二章四节啊，这个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听起来我们都会把一个焦点掉在这里啊，认为这是一个啊很不客气的话，也怎么会对母亲说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读这个神迹，其实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啊这个注意力啊掉到二章四节，我们要看整个所要呈现的意思呢，在这个神迹发生了以后，我们要主要来看的是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一节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我刚才说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荣耀就是借着他丰盛的恩典和真理而来。所以在宴席的这件事情，神让这个整个宴席的这个欢乐的气氛持续下去，借着他把水变成酒的这件事情，延续了他们一个欢乐的气氛，代表的是一个恩典在这里面呢被恩慈被彰显开来了。所以他的荣耀被门徒看见呢，是从这个角度在啊思考的。好，那么接下来二章十二节以后呢，就是耶稣洁净圣殿哈。那我们之前也讲过洁净圣殿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再说了。这里面特别要讲到的是二章二十节，在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呢，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在建立起来嘛。当然耶稣讲说三日建殿的事情是指的他的身体为殿哈。 那我们也讲过好几次了，我们讲到第一圣殿是所罗门所建的，那么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毁灭了，那时候犹大国被毁灭了，然后呢这个啊70年以后被掳归回的人呢啊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第二圣殿，那么因为人力跟物质钱财都不是像所罗门时代的丰盛，所以建出来的圣殿呢看起来就是比不上第一圣殿，就是有那种简陋的感觉齁。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齁，这个第二圣殿盖好了，然后到了这个希律王统治这个犹大省的时候，他为了取悦犹太人齁，所以他就把第二圣殿扩建，这个第二圣殿就一直扩建，他46年呢才造成耶稣那个时候的样子。好，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建得呢非常的大。那但是呢这个后来主后70年呢被罗马将军啊这个把它烧毁了就没有了哈。所以这里面他在讲这个圣殿洁净圣殿的事情。那这里面就特别讲到说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在预言将来三日之内要重新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就信了圣经的预言和耶稣所说的，这是后来的信嘛。那耶稣就在耶路撒冷啊，这个逾越节的期间呢，行了很多的神迹，那有人看见了就相信啊，有人看见就相信，但是有人的信呢是很虚浮的，所以耶稣知道说不能把他自己交托给人啊，所以就说不能 trust 的，这还不能相信这些人，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所以到了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啊，他看见耶稣做的这件事情，他心里面呢就有一个问号，他说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呢，怎么能够行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在晚上呢去啊私访耶稣，要了解这件事情。他一开始就问啊这个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他说我看到你行的神迹啊，我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能行。但是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直接告诉他说，这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这个意思，另外的意思就是说从上面来的，人若不是从上面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从上面生的就是从神生的才会见神的国。所以在这里面呢，要建立一个观念，是对这个犹太人像尼哥底母他们这种法利赛人熟悉律法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们本来就认为他们会进神的国，现在突然告诉他说你要从上面生，要重生才会进神的国，那这种事情对他是一个信念上很大的冲击。所以尼哥底母就要再问详细一点，他说那我已经老了怎么重生呢？其实他是有点明知故问，他是想要更了解说这个重生指的不是身体，不是物质上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呢，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好，那在这里面从水和圣灵生的啊，我们就晓得从水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你才进神的国啊。弟兄姐妹，你再回去看我写的这个 handout 哈，这个读经指引在上面有解释。所以尼哥底母说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还是不了解。那耶稣就在回答他说，你怎么样理解这件事情，他就用这个在民数记，那个时候可拉党亵渎神，因此呢神差派毒蛇进入他们的营中，然后呢咬伤许多的人，被咬伤的人就苦苦哀求摩西说啊，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啊，叫来医治我们啊，来医治我们，叫这蛇离开啊，叫这蛇离开我们。那摩西呢祷告以后，神给他一个指示，就是造一条铜蛇。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神没有叫毒蛇离开他们的营地，而是设立一个很独特的医治的方法，就是凡是被蛇咬的人呢，你要相信摩西现在告诉你的这一句话，你只要转头仰望铜蛇，你的医治就会好了。所以他们亵渎神，神没有让这个啊，亵渎神的刑罚离开他们，而是呢另外设立一个医治的恩典。好， 来，所以你相信的人你就得着这个医治。所以他就说，你就照这样相信，将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们同样的举头仰望他，相信他呢，你就得着这个恩典，你就信他的，你就得永生。所以他就告诉尼哥底母一个这个可以重生的方法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所讲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你就得生命，就得永生，就相信他。那这里面也继续的讲到说什么就讲到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真理就是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那讲到这个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在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最宝贵最独特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儿子。所以神要把他的儿子呢献上，把最珍贵的儿子献上呢，让一切相信他的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之前我在讲道上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就好像在一条河流上的这个每个人坐在河流上的船，我们不知道河流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瀑布我们就在这个船上很享受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努力打拼自己的生活。但是到了那个灭亡的尽头，就是死亡的尽头的时候，才发现来不及了，因为马上掉到瀑布下面这个断奶了。所以在人还没有进入死亡之前，你来相信耶稣的时候呢，神就让你转一个90度的大弯，离开那条会进入灭亡的河流。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进入灭亡呢是人的这个结局，但是耶稣来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要带你，给你一个出路，带你离开这个灭亡。所以信他的人呢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信的人呢，他原来就是已经在这个罪里面。好，那继续呢，三章十九节讲到这个光来到世间这个人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就是跟前面所讲生命的光很类似。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到了这个三章二十二节以后，这个耶稣来到了这个犹大地，在那里居住施洗。那耶稣的门徒呢也给很多人施洗。那在这里面呢，就有人说在跟约翰说你从前在约旦河外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的人这个很多，大家都跑那边去施洗了这个好像产生一个比较的心理所以在这里面呢，约翰呢的表现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的身份是来为耶稣预备这个道路的人。他知道他是神的先锋，是神的先行者，他不是基督。所以呢，在这种地方我们就要承认我们要看见自己在主里面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每一个人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就是说像约翰所讲的，他说我忠心的侍奉我就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别人兴旺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满足最大的一个满足，而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强出头。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好，那再来呢，就讲到这个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继续呢，三章三十六节跟前面讲都是一样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呢就讲到说耶稣呢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耶稣要从这个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他得离了犹大往加利利去刚才讲错了，四章三节。所以耶路撒冷在南边，加利利在北边，所以呢从南边往北边走的时候会经过撒玛利亚地那如果你不想经过撒玛利亚地呢，你就要绕开来走。你怎么样绕开来走呢？你就要从耶路撒冷呢往东走，走到耶利哥就是过了约旦河，然后呢从约旦河的东边一直走那个现在叫做王道，也就是那个Jordan 啊的一条高速公路，现在是高速公路哈，这个王道你要往北走，一直走到上面绕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你再往西过来到这个啊加利利，那这一段路程就多很长。所以呢，为什么他们会有些人会选择不经过撒玛利亚地呢？我们了解就是说，当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以后，亚述就把这个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嘛，所以就把撒玛利亚的这些以色列人呢迁移出来，然后呢从外面迁移了五个外来的种族进入撒玛利亚，因此在撒玛利亚以后通婚的关系呢，这个正统的犹太人就认为他们不是啊纯正的以色列人，所以就啊跟他们有个划分。所以在撒玛利亚呢的啊这一个地带的人呢，他们敬拜的中心在基利心山，以色列啊那个犹太人呢，他敬拜的中心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啊，互相呢看不起。那基利心山呢，就是当摩西告诉耶稣亚说，你进入了以色列啊，你进入了迦南地以后，你来到示剑这个地方呢啊，那里有两座山，一座是基利心山，一座是以巴路山，所以呢你要把以色列十二宗派呢分成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在讲这个祝福的话语的时候呢，基利心山就要说阿们，在讲咒诅的话语的时候呢，在以巴路山的六个支派就要说阿们，所以一个代表祝福就在基利心山，一个代表咒诅就在以巴路山。所以以巴路山在地理上，如果你去到示剑这个地方看呢，发现以巴路山呢都是光秃秃的石头，没有什么植物，那植物生长呢都在基利心山，因为基利心山面对从地中海吹来的水汽，所以植物生长。好，这个是一些啊背景。所以他们来到了撒玛利亚啊，四章五节说到了一座城叫做叙加，叙加是在新约时代的名字，在旧约时代的名字叫示剑。那么今天去以色列呢，你会看到还是叫示剑，而不是叫叙加。所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雅各井，那耶稣走路困乏就在井旁，那个时候正是正午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通常呢他们都是早上来打水，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就是在生活上啊是比较属于不检点的，等一下我们说到她有五个丈夫哈，就说她在生活上是不检点的一个妇女，所以呢被人家嫌弃，因此她只能中午的时候来打水。她来打水的时候呢，耶稣就跟她要水喝，那这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通常呢犹太人的男人呢不会跟女人主动搭讪哈，因为会被产生一个啊嫌疑哈，所以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举动，就是说啊一个犹太的男人跟女人要水喝。那这一段对话里面呢，就耶稣带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活水的泉源啊，他是活水的泉源。所以借着这件事情呢，耶稣在表示呢，四章十三节他说，我要赐给你这个水，如果你喝这个井水，喝了以后你还会再渴，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呢就永远不渴。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是四章十四节说的话。那这里面呢，我们如果光从经文呢，我们不是很明白这个什么叫做耶稣所赐的水让人家喝了永远不渴呢？那在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八节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耶稣在七章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三十九节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领受圣灵，所以信耶稣的人就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在他里面的人呢，就有这个生命的活水哈涌流出来，直涌到永生。那你这里你也只是理解说啊，所谓活水所代表的意思，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什么叫做饥渴。为什么我会饥渴？这个饥渴不是说你没有喝水，你没有吃东西这个饥渴，而是呢我们讲到人生命 内在生命那种思想，那种灵里面的这种满足这种价值观、人生观，我们讲到是更 inner person 更里面那个有一个人的那种需求。那那种需求的饥渴是怎么发生的？那这个饥渴怎么样能够得到满足呢？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旧约圣经的一句话，是在阿摩斯书的8章11节。阿摩斯书的8章11节，他说：“主耶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他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他说，人的内在 inner person inner man 的饥渴呢，是因为什么？不是你没有饼吃，没有水喝，那个是身体的需要。你人里面灵里面需要的饥渴，是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在这里他是告诉你说，我要赐给你的水是这样，那也是在指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生活上的问题，跟很多的男人发生关系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哦，那先生就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喝，让我不渴，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他就是这个时候，接下来耶稣就怎么样，我们刚才说到的2章的这个25节，说那个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知道人心里面隐藏的事情，所以他没有亲眼看见，他是知道的。所以在4章18节，他就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就说你现在的丈夫只是跟你一个同居的关系。所以啊，这个妇人说，啊，你把我过去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你是一个先知啊，这就是他们对一个先知怎么样辨认，怎么样看的，是从这些事情来的。所以他就在讲说，啊，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啊，这个山上讲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基利心山哈。那但是犹太人说，应该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这怎么解释呢？那这个耶稣就说，你们当信我啊，不在基利心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的敬拜呢，神是灵，神的是灵无所不在，所以你敬拜无所不在的灵，不是在特定的地方，而是呢，你要在你的内心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有讲到诚实了，就是用人的灵跟真理来拜他啊。我们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讲到4章24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人的灵啊、内心的灵跟真理来拜他。那妇人就说，哦，我知道了，弥赛亚要来。耶稣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就承认他的身份。这个时候门徒回来了，他们就很稀奇。刚才讲到说，犹太人的男人是不会跟女人主动讲话的，因为这是一件不合宜的事情。他们就很稀奇，说耶稣跟一个妇人说话。那再来，妇人就留下了水罐子，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来到水边就是来打水，结果他把水罐子留在那边，水也没打就走了，代表呢他有更紧急的事情呢。他回到撒玛利亚城，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把我说出来了，这人就是基督，也就是这人就是弥赛亚啊。众人都去看，这时候门徒就问他说，拉比请吃，我有食物吃啊。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有人门徒就很好奇说，那莫非有人买便当已经先给他吃了吗？这一节下面4章34节很重要，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记得我刚才跟你讲到阿摩斯书8章11节，他说人饥渴并非无饼啊，饥饿并非无饼，饥渴口渴并非无水哈，只是不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里面呢，他这一句话又回应了阿摩斯书8章11节说的，当你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是做成了这个神所吩咐的侍奉，因此你就得着那个永生的食物，满足你内心 inner man inner person 的需要，那个满足饥渴呢就被得到了。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就说我们怎样能够让我们内心的饥渴止住呢？就是呢，我们遵行神的话，做成他的功，在他的侍奉里面得着满足，也是阿摩斯书8章11节所说的。那再来就讲到这个收割的事情，也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很多人呢，因此就信了耶稣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讲到说，耶稣呢， 这个往离开加利利呢，来到一个地方啊，就是啊，遇到了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他住在加百隆啊，住在加百隆。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大臣儿子生病了，病得很厉害。那大臣大概也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听到耶稣的名字呢，就赶快去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四章四十七节说，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那耶稣呢，在这里讲了一件啊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人若不看见神迹奇事啊，你们总是不信哈。”总是不信。那这一句话呢，其实也是回应前面啊，这个四章四十四节，这个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啊。这个耶稣是这个拿撒勒人，在拿撒勒这个啊，大家看着他长大，然后是木匠的儿子。今天呢，说哎，突然说这个木匠的儿子耶稣就是弥赛亚啊，对他来讲这个很大的这个震撼啊。所以本地的人就不能够相信，不能够尊敬他，看见了也不能够信。所以在这里说，有一个外邦人的大臣要来请耶稣医治他的儿子。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人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意思说，那你看见神迹奇事，你就应该要信嘛，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大臣就跟耶稣说：“先生啊，先生，他只是知道他这个先生哈、啊，他说，求你趁我孩子还没有死啊。”你就下去，所以他们相信，就说这个神迹啊是不能在远处就发生效力的，你要到我家里来啊，你在我儿子身上呢按手祷告还是怎么样呢，把我的这个儿子给救活了。四章五十节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这很有意思哦。耶稣刚才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就不会信。那这个大臣来求耶稣医治，可是大臣还没有看见耶稣，还没有看见他儿子的病好了，他就相信他说的话就回去了。而且呢，他是怎么样，他还住了一天再回去哈。为什么知道他住了一天呢？因为他去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遇见了仆人，仆人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说，哎，那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昨天喂食的时候就好了。就代表说耶稣跟大臣说你的儿子病好了，大臣相信是昨天的事情。那大臣相信耶稣说的话，他就接受，他没有说哎呀我儿子好了，我赶快呢回去看我的儿子啊，没有这种迫切的心。他还住一夜，其实他是可以回去的，所以呢他还住了一夜他才回去。因此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种信心啊，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个第二个神迹是怎么样，是啊，建立在一个人的信心里面哈。这给我们一个很特别很独特的一个观念。好，那当然我们前面的福音书也有讲到说，这个啊，耶稣的医病赶鬼的神迹有些是建立在人的信心上面哈。所以这里啊讲到第二件神迹，因此他回去以后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五章，讲第三个神迹。第五章第三个神迹就是说什么？他说有一天啊，有一天这个啊，耶稣呢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到耶路撒冷来啊。刚才在加利利，现在呢又往南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呢，靠近羊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池。那毕士大池呢，就是说什么？毕士大池呢，就是一个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恩典，恩典的门或恩典的廊子，就是说在一个恩典的地方呢，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呢，水会突然搅动，所以呢，后来有考古学去发掘这个毕士大池，他们就发现呢，在这个池子的地方，正好是两条水流交汇的地方。所以两条水流如果啊在交汇的地方水流急一点呢，那就产生了这个池子的水搅动。所以它这个啊关系是从这里来的。那在那个地方他讲到说，有一个人在那边病了38年啊，病了38年也是算啊在那个地方啊活了很久哈。那耶稣看了这个人以后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要痊愈吗？就问他说，好像是要给他一个希望，就说哎， 你希望会得到痊愈吗？得到这个希望吗？那个人呢怎么样回答？那个人不是回答说我想要有这个啊被得医治的这个希望，而是一个 complain。 他说哎，没有，我怎么可能会痊愈呢？这个水洞的时候呢，有人就先下去了，我每次都啊这个就是我躺在这里，就是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我怎么会得到这个痊愈呢？所以他这里是在呈现这件意思，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他的希望，但是透过他一个失望的心情了解，当然他也是希望被医治嘛，只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刚跟那个大臣相反，这里面没有看见说这个人的信心啊，没有看见这个人的信心。所以耶稣就直接对他说，起来，你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呢相信了，哦，起来就立刻痊愈，拿起褥子走了。那问题是那一天是安息日啊，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呢，那些犹太人难道不认识在那边躺了38年的这个人吗？啊，他就看到这个人拿着褥子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是对他说，你为什么拿着褥子走？你知道今天是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吗？啊，那个人就说，哦，有一个医治我的人叫我这样做啊。啊，那他不晓得是耶稣。后来当他在遇见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跟他说什么？5:14，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说，哦，治好我这个病的人是耶稣，因此犹太人就来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情。啊，那接下来就是在讲论安息日的这件。那我们这里面呢，要来了解这个安息日啊，这个一个真正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事情呢？我们从这个创世纪来看哈，神六天造天地造人，他看一切都是美好，第七天他就安息休息了啊。所以呢，神看一切都是美好就安息了，但是后来因为人的罪，那么各种各式各样的问题，生病犯罪，各式各样的问题出现了。当神看见他创造美好的一切以后呢，在这个本来是神安息的日子呢，啊，这个解经家说，神看见这一切的犯罪跟啊人的情况呢，神没有得到安息。所以在安息日呢，是要来恢复神原先创造的那个美好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直会看到说，包括前面的福音书都讲到在安息日治病的事情。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子，他来就是要让已经啊被辖制的人可以得着释放啊，有病的人得着医治，有罪的人得着赦免。他说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在这里面呢，他5:14也讲到这个人的病是因为有罪而来的，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再犯罪了，让神在这个安息日要得安息，人有安息。所以人在受苦的时候，神怎么能够有安息呢？就像父母亲看到你的子女在受苦，你的心里面怎么会平静呢？所以解经家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解释说，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医治的工作，那对神来讲啊，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我是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些守律法的犹太人呢，他看重的是你是不是犯了律法，而不是看重人是不是得着医治。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律法，而不是看到恩典。但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呢，是要告诉你，在我给你看见恩典。因此就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原来真理是在恩典里面被成全的啊，真理是在恩典里面被完成的。所以不是要放弃律法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一段在讲安息日的事情啊。那我们了解这件事情，耶稣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我们在律法里面啊，我们不能完成律法所犯的罪。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耶稣来不是要 这个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律法是在啊，我们说律法也好，说真理也好，是在恩典里面被成全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哎呀，这个我们信主了以后还要再守律法吗？又要被律法定罪吗？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丢掉律法，我们不是要丢掉神的话，我们不是说不再遵守神的话，而是呢，我们遵守神的话也是在恩典里面去做的。那我们不能遵守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恩典里面被赦免的。所以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呢，是在恩典里面被完成的。这个完成当然是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啊代赎所完成的。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情。好，接下来耶稣就开始说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说他的权柄呢是从父那边来。所以在五章十九节呢，他就告诉你说，今天圣子做的事情完全是照圣父所吩咐的。看这圣父在做什么事情，圣子就照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哈。所以他就在讲完了以后，他就五章二十四节就告诉你说，我的权柄呢是从圣父那边来的啊，你只要相信那差我来者的圣父，那既然你相信差我来者的圣父，你也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你相信的人呢就有永生。所以呢在这里面又再讲到这个永生的事情，然后呢再来五章三十一节我讲到说，那既然是这样子，有谁来证明耶稣的身份呢？所以你从五章三十一节来读的话呢，你会注意到见证这个字呢重复的出现。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呢，我的见证就不真。他说我不是为自己做见证，我说我是谁，我是某某人，我是弥赛亚，不是。他说我不用自己做见证，有人替我做见证啊，有施洗约翰给我做见证，有差我来者的父跟我做见证，还有什么，还有圣经跟我做见证。所以呢这些跟我做见证的呢，你们看见就信了。就像说在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弟兄姐妹，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啊，查考圣经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永生啊。所以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相信，我们就得着永生嘛。所以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个圣经嘛，讲的就是旧约圣经嘛。所以呢然后在五章四十节以后呢，重复出现的字叫做你们。前面是做见证啊，那后面是你们，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在指责那些不肯相信的人。你读了圣经也不肯相信的人，他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五章四十节。他说你们互相，五章四十四节啊，五章四十三节，不是，五章四十二节，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五章四十三节，你们不接待我啊，五章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五章四十六节，你们如果信摩西就必信我。五章四十七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能够信我呢？好，所以呢前面讲耶稣说我有这些见证，我不是自己讲的，有施洗约翰有人做见证，有圣经做见证，有摩西的书做见证啊，你们不能相信，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所以这里面讲的信是什么？信就是你先要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你接受他啊，你接受他也不是盲目的，有很多的见证。你接受他的人呢，心里面就有神的爱。那你心里面有神的爱呢，你就不会互相。他说你们互相求荣耀，你接受神的爱的人呢，你就要相信神的荣耀呢会透过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荣耀透过恩典，丰盛的恩典跟真理彰显出来。所以这里面他说摩西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呢读了摩西的书，你就知道这些预言已经应验在我的身上了，你们就应该信。你现在不能够信是为什么？那我们今天也是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已经啊信主多年的人，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读完了这一段啊约翰福音读到第五章，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当然我们学到信心的功课。那我们学到信心的功课以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们下礼拜要读到生命的粮、生命的水、生命的光、生命的门这些事情。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内心有没有饥渴啊？我内心有没有觉得啊，这个还是得不满足？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信主以后，我可以活出腹中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有圣灵跟我同在， 为什么我还会饥渴？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件事情，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啊，在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啊，可以在生啊，在基督里面啊，得着丰盛的生命。就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耶稣来，我说我要给你们的是丰盛的生命。啊，为什么丰盛的生命到了我的身上还是很贫穷、很贫瘠的样子，还是饥渴的样子？那我们呢，放在祷告里面，那我们放在今天所学习的圣经里面呢，再一次的反复思想、反复默想，就圣灵亲自对你说话。恩主，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你再次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个道，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还没有万物的时候你就已经存在，但是你为我们的缘故，你成为人的样子，你借着你成为人的样子，让我们看见丰丰盛盛、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在我们当中。这个恩典跟真理就是神你的荣耀，这个荣耀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同样也发出恩典跟真理来，使人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可以被看见。被看见的时候，世人就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愿意来认识、来接受。谢谢恩主，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成为别人得祝福的管道，成为在这个疫情慌乱啊、惊慌不平安的当中，我们生命所展现出来的是平安，是有恩慈、有忍耐、有真理。谢谢恩主，把这样丰盛的恩典跟生命呢赐给我们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啊，今天。